诗篇107篇20节，他发出话语使他们痊愈，救他们脱离陷坑。我们要把这些话传递给你，若你能够明白，我相信你现在任何疾病都能痊愈。这是一个重磅的声明，很多宗教人士因此批评我说，你又把人们的期望挑动起来了。神的旨意才不是医治所有的人。这正是昨天和今天节目中我的观点，神的旨意就是让你健康，这是你得医治的起点。有很多人对我生气，说你这样讲会让大家又相信医治的，最终大家会失望，他们不会看见医治，他们所爱的人会离去。好吧，可针对这些批评，我是有答案的。真理让人自由，真理是神想要你健康。其中一个答案是，我完全相信你得健康是神的旨意，耶稣也是如此说的。让我举两个例子，我很想读完整章，但就只能抽耶稣所说的两节来读。约翰福音5章19节，耶稣说道，我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，子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，只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，因为父所做的事，子也同样的做。在这章后半部分，约翰福音5章30节，耶稣说道，我凭自己什么也不能做，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，而且我的审判是公义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而求那派我来者的意思。这些人把这解释为耶稣在声称自己不是神，我自己不能做任何事。恰恰相反，他是在描述他与父的完全合一，所以他不能独立于父之外而运行。他们本为一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。他们表现为三种不同的方式，我们无法完全理解，但他们是合一的。耶稣表达他与神的合一，他与父是一体的，他无法独立于父之外而运行。我之所以提起这个，是因为在约翰福音14章9节，一个人看到了我，就是看到了父。不仅看见主的身体，若你看到主的行为、话语、主的爱如何运行，你就是看到了父。在希伯来书1章1节讲到，过去神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方式借着先知们对祖先说话，但在末后的这些日子里，神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。神预定了他为万有的继承人，也借着他创造了宇宙。他是神荣耀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以自己的大能的话语托住万有。他成就了洁净罪孽的事，就坐在高天至尊者的右边。在这我要特别指出，圣经说耶稣表达了父的形象。表达这个词的意思是，它是一个完美的代表，一个精准的代表，没有任何模糊，没有一丝遗漏，父的一切都是借着耶稣表达出来的。接着耶稣说，单独只有我自己，我无法做什么，而无论我看到父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，我完全靠着父。你若见过我，你就见到了父。将这些话结合在一起，耶稣向我们展示了父和他到底是谁，以及父所做的一切。耶稣做了什么呢？耶稣曾经让人生病过吗？从来都没有，没有一个耶稣让人生病的例子。然而现今很多教派却说，让你生病是神的旨意。神这样做是为了让你谦卑破碎，让你走到自我的尽头。让我先把这些内容括起来，别忘了我们讲到哪里。 实际上，当我们生病，情况失控，我们无法掌握形势时，的确有很多人是因悲剧而转向神，但不要因悲剧而责怪神。如果我去撞墙，晕倒了，我说，不撞墙时真舒服，我再也不要撞墙了。我从中我长了教训，但不能因我撞墙而责怪神，也不能因疾病责怪神。神没有把疾病加在人的身上，但当疾病发生，神可以利用它。举个例子，约书亚，我的大儿子，他当时只有1岁，我们住在德克萨斯州，我在那儿牧养一间教会。德州的夏天非常的热，我干了份挣点小钱的活，在旧卡车上搬木头。我儿子很喜欢这些大挂卡车，他很兴奋，他想上卡车上玩。天气很热，我告诉他，不行，不能在卡车上玩。总之他到处跑，很热，满身是汗。到了午睡时间，我还是继续干活。于是他躺在泥土上，那是木材厂的泥地，全是泥土。他躺在泥土里，因为一直出汗，浑身沾满了泥。我知道杰米看了会不高兴，于是我只好让他进卡车的驾驶室去。我把车窗摇下来，让他钻了进去。他一进去，发现他终于在卡车里了，他很兴奋。在我搬木材时，他从车窗探出身子，对着反光镜向我招手。我跟他说了好几次，约书亚，躺下睡觉，不许把身子探出窗外。可他一直那样，无奈我最后甚至打了他屁股一下，说，你得躺下睡觉了。可他不听话，继续探到窗外玩，最后他从车窗摔了下来。那辆卡车到我头顶有1.85米高，他摔下来眼睛磕到了踏板上，乌眼青了，而且是头先着的地。我赶紧跑过去抱住他，为他祷告。当他停止哭泣时，我说，约书亚，我已经告诉你了，你不要探出窗外，会伤到自己，快躺下睡觉。你知道吗？他长教训了，然后他就乖乖躺下睡觉，不再淘气了。我利用那次糟糕的经历，让他长了教训，他也学到了。但若他像现在很多基督徒一样，出去告诉他的小朋友，我爸爸太好了，他把我从卡车上推了下去，把我的眼睛给撞青了，差点扭断了我的脖子。他做这些是要叫我听他的话。不，那些都不是我干的，我是竭尽所能的去阻止他。但他找到我需要我的安慰时，我利用了那件事教会了他一些东西。神能利用疾病，也能够利用悲剧教你一些事，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神所造成的。神是一位好神。雅各书1:17，一切的美好的赏赐和各样完美的恩赐，都是从上面，从众光之父降下来的，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。这句话是句古英文，神是赐各样美善恩赐的神。约翰福音10:10，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而我来是要他们得生命，并且要得的更丰盛。若来自魔鬼，那就都是坏事，如果是来自神，就都是好事。你也可以说，只要是坏事就是魔鬼干的，只要是好事那就都出于神。然而现今宗教人士说，神把疾病加在你的身上是为了教导你。在耶稣的事工中，我找不到这样的事。再说一次，耶稣表达了父的形象，耶稣只做他看见父所做的，他是如此的依靠父，以至于他无法独立的去做事情。如果让人生病是神的旨意，如果神是这样的神，那么耶稣并没有完全的代表神。我向你保证，这绝对不是真实的。耶稣完美地表达了父的形象。若你见过耶稣，你就见过了父。耶稣从来没有让任何人生病。耶稣从来没有对任何人的说，你受的苦还不够，你需要更多的煎熬，以后我才医治你。耶稣从来没有给任何人按手， 叫他们生病。你能在马可福音找到例子，耶稣对他们说，先知除了在本乡、本族、本家以外，没有不受尊重的。马可福音6:5，所以耶稣无法在那里行什么神迹，只是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，使他们痊愈。因为他们的不信，耶稣十分感慨。圣经没有说他不愿意做，而是说他不能做，因为人们的不信限制了他。把这与马太福音13:58相联系，因为他们的不信，耶稣在那里就没有行很多的神迹。只是用词不同，这里说是因为他们的不信耶稣。所以有时耶稣没医治每一个人，并非因神的旨意不医治，而是因为人们不愿意领受医治，人们不尊重他，直到现在也是如此。现在有许多观众朋友们，你现在并不健康，你心里可能会想，如果医治是神的旨意，那为何我不能得痊愈？神的旨意不是医治每一个人吗？彼得后书3:9，相反，他对你们恒久忍耐，不愿任何人灭亡，而愿所有人都悔改。看呐，我们的主不愿一人沉沦，这就是说他的心意是想要每个人都得救。然而，并不是每个人都得救了，所以难道是神的旨意没有实现吗？那不是自动发生的，你必须相信才能领受。若你抱着怀疑，自然就得不到。以弗所书2:8，你们得救确实是借着恩典，借着信。你要得救，不仅仅是只是通过恩典而已。恩典是神借着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，而信心是我们的回应。信心是我们对神的恩典来积极的回应，所以你不单是只靠着恩典就能得救。若是这样，提多书2:11，事实上神拯救万民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。如果只靠着恩典你就能得救，那么所有人现在就都已经得救了，但是他们并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必须凭着你的信。罗马书5:2，我们也借着他因信进入了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，并且以盼望神的荣耀而夸耀。你进入恩典，得到恩典入场券，也是借着信。神的恩典就在那儿，神因恩典已经医治了每一个人。此刻每一位观众，耶稣已经为你的病而死了，他已经付款了，你的医治已经被他买回来了，而你是通过信心进入其中。让我告诉你，当宗教人士说神想让你生病，这就是信心的杀手。我保证，若你把这个谎言咽下去接受它，你就会受到谴责。他会告诉你，你每件事都做错了。你会说，好吧，我不是怀疑神能医治我，我只是怀疑他不愿意医治我。因为你的内心在谴责你，你并不是完美的。但好消息是，你不会得到你应得的，你会得到你所相信的。若你能明白，耶稣正是为了不敬虔的人而死，他为你提供了医治，已经搞定了，医治已经属于你了。但你必须相信。若你心想，神可能让我生病，也许我还没有吸取教训，也许这是神的惩罚，那就是信心的杀手。你得从这里做起点。耶稣表达了神的形象，他只做他看到父在做的事，他做的一切都是他看见父所做的。使徒行传10:38，就是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立拿撒勒人耶稣，他走遍各地行善，使所有受魔鬼压制的人得痊愈。所有人，这是美好的。他周流四方，医治所有被魔鬼压制的人。神想要你健康。如果你在这一点上有怀疑，如果你认为这是神对你的惩罚，或者通过煎熬想让你来变得更完美，如果你认为神想让你煎熬，或者是神已经不再施行医治了， 如果这是你相信的时代论，所谓的神和最后一个使徒全都一起死了，显然这是错的，因为今天仍然有使徒，只是很多教派怀疑现今已经没有使徒了。他们会说，神的超自然力量在今天不会显现了，但这些都是谎言。如果你相信了那些谎言，那你就无法在祷告时相信你已经得着了。马可福音11章24节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是你们所祷告和祈求的，当相信已经得着了，这样事情就必为你们成就。你要在那一刻就相信你已经得着了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你要知道神想要你健康。要怎么达到这个地步呢？对我来说，就是去考察耶稣的一生。既然耶稣完美地代表了神，向我们展示了神是谁，以及神是如何做事的。我看到耶稣在医治人时，从来没有失败过一次。他医治了所有被魔鬼压制的，而不是被神所压制的。当我看见，我说，现在我别无选择的接受耶稣所表达的神的形象。你知道吗？我也曾被教导是神给了人疾病。如果有时间，我要跟你分享，曾有人对我预言说，我要做8年的植物人，我不细说了，这是超自然的。有个离我住处300英里的女人找到我，说有个预言，她说的话都是那种无法预知的事。总之，这件事导致我得到了这个预言。她说我将变成植物人长达8年。当时我对神的话很无知，几乎只差一点我就要接受它了。但最后我明白了，这是出于魔鬼，我斥责了他。还有一些超自然的事让我犹豫了，甚至让我相信生病是神的旨意。但当我掌握了真理，那些锁链和枷锁都被移除了，我开始相信神。伙计，我见证了奇迹的发生，我也得到了医治。我见过人们起死回生，失明的眼看见了，聋子听见了。不仅仅是我，也不仅仅是那些超级圣人或全职服侍的人。每一个基督徒，不管是张三还是李四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行走在超自然的奇妙健康当中。这就是耶稣所表达的，耶稣向我们表达的父的旨意。他从没有让任何人生病，他周游四方医治所有被魔鬼压制的人。今天神就是想让你健康，赞美神。现在我心里知道，神正对全世界的人说话。这是你第一次听到有人以这种方式呈现医治，如此自信和富有权柄。但我说这些话都是基于神话语的权柄。我还有许多经文要和大家分享。神今天对有些观众说了话，你只需要来拥抱这一切，接受它。你要说，神啊，你确实想让我健康。也许现在的你尚未明白这一切，也还没有明白要得医治的一切相关支持，但这是你得医治的第一步。你不要再怀疑神是否想要你健康，你必须停止拥抱疾病，或是把疾病视为神给你的惩罚，或是把疾病当成某种祝福。你需要摆脱掉疾病。申命记28章1到68节是律法下的祝福与咒诅。申命记28章1到14节是所有会临到你身上的祝福，其中一些祝福是说你将不会生病，你的一切疾病病痛都会得到医治和痊愈。在申命记28章15到68节则列出了所有的咒诅，一些咒诅就是各样的疾病，没有记在书上的疾病，或者说还没有被命名的疾病，比如新出现的病毒以及其他任何你身上的疾病，那些都是咒诅。所以申命记28章就仿佛是你有一块黑板，在一侧写上祝福，另一侧写上咒诅。从第1到14节是祝福，医治和痊愈就是祝福。从第15节到68节是咒诅，疾病就是咒诅，会有脓疮、肿瘤等等一系列的疾病。圣经上说疾病是一种咒诅。加拉太书3章13节讲到，基督替我们成了咒诅， 从律法的咒诅救回了我们。因此经上记着，凡是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。耶稣已经为我们赎回了，从生命记28:1-14的所有的祝福就因信心降临在我们的身上。有人已经为你买赎回了医治，只是你必须相信，你必须拒绝谎言。谎言让你拥抱疾病，让你认为它是神的礼物或是神的惩罚。你得开始抵挡疾病。雅各书4:7，因此你们要服从神，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逃避你们。抵抗、抵挡这个词的意思是积极的反抗，主动的阻挡。若你认为神在疾病中扮演了某种角色，怎么能够再主动的阻挡魔鬼，积极的反抗疾病呢？若你认为神这么做是为了惩罚你，或者是祝福你，你最终就会向疾病屈服的。如果你坐在那里拥抱疾病，就无法顺服神而抵挡魔鬼。你必须要顺从医治而去抵挡疾病。关于这个，我还有许多要和大家分享。